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许荣生牧师，正道的题目是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天国公民，经文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我们将时间交给荣生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用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天国公民这个题目来跟大家来分享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要给我们的教导。那在信息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要来仰望你，我们把今天信息恭敬的仰望主，愿你帮助我们从腓立比书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学习什么是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天国公民。愿你的信息今天来喂养我们，来帮助我们，来磨塑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今年一开始的春节主日的时候，我用腓立比书的一章一节到十一节来跟大家分享。通常在保罗书信的一开头，总是保罗的一些祝福跟祷告，在腓立比书也不例外。保罗在一开始从一节到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保罗是相当欢喜的。保罗欢喜的原因是因为腓立比教会与保罗一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保罗也相信那动善工的神必定会成就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这个福音是要被兴旺的，并且在腓立比教会跟他一起的同工里面，而且保罗强调，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上帝会成就这个工作。因此保罗也在后面的接下来的祷告里面，保罗祷告一件事情，保罗祷告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们在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以至于他们可以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这里的结满仁义的果子，那个仁义不是说腓立比教会有好行为，那个仁义也可以翻作适当正确的。因为爱心上知识上面，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而又多，就会有好行为。其实这是不是保罗要强调的，保罗要强调是当信徒的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他们可以诚实无过，可以分辨是非，他们可以真诚的彼此相待。所以保罗是在强调那个腓立比教会彼此的关系，因为在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可以是一个融洽的关系，是一个正确的关系，而这个关系会结出果子来荣耀神。这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接下来在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其实保罗也透过书信的前面的开场白告诉腓立比教会他的选择。保罗的使命是传福音，虽然他在捆锁里面，虽然在当时有些人传福音的动机不是正确的，但是保罗的选择是只要他们传的福音的内涵是没有问题的，保罗都可以接受，都可以忍耐。这是保罗的一个选择。保罗并且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选择受苦。他说他为了要让腓立比教会的众信徒们在神所在他们所信的道上面又长进又喜乐，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可以加增，保罗说他愿意选择与他们在一起面对这世上的苦难。保罗愿意为福音忍耐，愿意为信徒的长进来受苦。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就像前面讲了，保罗相信动善工的神会成就这工， 这里在这段12节到26节的经文里面，保罗说他相信什么？保罗说他相信他的使命终必得救，那个得救也可以解释成完全成功成就的意思。所以保罗相信他这样的一个心愿是会被成就的，福音会被传出去，信徒的生命可以长进。而这个会被成就的原因是因为信徒的祈祷和圣灵的帮助，是因为信徒的祈祷和圣灵帮助，还是神的工作，神会完成。保罗透过前面这26节的经文告诉腓立比教会他的选择，跟他为他们的祝福跟祷告。保罗希望信徒们在生命在神的正道上面可以长进，而且可以喜乐，这是保罗的目标。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保罗要朝着这个目标来帮助腓立比教会真的在正道上面他们可以成长，可以长进，并且他们可以喜乐。所以接下来从27节开始，腓立比书就进入了保罗整个教导的内容。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腓立比书1章27节到30节，这可以说是保罗整个教导的一个总论。他透过这4节的经文，把他接下来要教导的重要的内涵来呈现。所以我们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先来读这段经文。就4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27节的经文的一开始讲到，保罗说只要，保罗用了只要这两个字。其实保罗要强调的那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成为基督福音相称的天国公民。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只要，没有别的，就是只要。只要这个原文 mono 就是没有别的事，只有唯有只有的意思。所以在有些译本在这里翻译成最要紧的事，因为只有一件事， the only things， 就这一件事情。这种表示的方式其实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看到的。这个只要在加拉太书也有几处都有出现。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你如果记得你熟悉保罗书信的时候，你会常常读到第一，但是没有第二，他就只有第一。第一也就是说只有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3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讲到福音的重要的内涵，讲到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会看到有第一没有第二。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1节，保罗也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没有第二。其实保罗在告诉提摩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牧养那个教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祷告，为着万人来恳求祷告代求并且祝谢。保罗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强调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保罗似乎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看到他这种 表示的方式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好像只要抓到这个，我们就抓到整个福音重要的核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跟教导。因此保罗在这里用了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与基督的福音 相称。但是为什么是天国的公民呢？因为保罗在这里他的行事为人这个词在原文里面 politeuesthe 这个原文哈，保罗很特别，其实只有用在很少的地方，但是我们翻成行事为人，其实这个字有一个政治意涵，是公民的意思，就是公民的生活，以公民的身份来生活，这个意涵。腓立比教会其实是在罗马的殖民，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腓立比。腓立比教会这些信徒们，他们有一个在殖民地公民的身份，所以因着在那个殖民地里面，因着他们的地位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有一些得到了一些权利，有一个不同的身份。保罗特别用这个字来提醒腓立比教会，你们对你们是腓立比的公民，你们有公民的身份，但是你们还有一个身份，你们是神国度子民的身份，你们是天国的公民，所以你们要活出一个天国的公民那个相称的一个生活来，就是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我想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如今在这里，我们是我们应该大部分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我们有少数有些国外来的朋友，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有公民的身份，不管是在台湾，不管是在世界的各地，但是我们都同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们都是神国度里面的公民。保罗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出与福音基督福音相称的生活来。保罗接着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所以这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是可以看到，可以听见，是可以呈现出一个样貌来的。一个天国公民的生命，如果以里头来讲，我们会想到八福，八福讲到天国公民的性格，怜悯或者是贫穷，邻里贫穷等等等等。但是保罗在这里要讲到的是一个天国公民他外显出来的样貌。那到底外显出来的样貌是什么呢？保罗用了接下来这么多的词汇，其实是要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就是不管保罗在不在那里，不管你们现在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这个是可以被看到的，是可以被听到的，这是最要紧的事。那么这个样貌其实就是接下来经文讲到的三个样貌。第一个是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第二个是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并且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第一个样貌，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第二个样貌是为着福音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有一些解释，有一些人的解释是认为这里的同有一个心志跟为福音齐心努力的这个心志跟齐心都是指人，我们一群人，我们一起愿意合一，同心合意，然后站立得稳，然后传福音。好，这个解释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因为同有一个心智，这个心智这个字原文是 pneuma， pneuma 如果你知道英文它是 form， 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圣灵是什么？像风一样。所以在希腊原文这个字也可以解释成圣灵。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灵解释成人的灵，解释成圣灵，其实我觉得会让这整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更完整更丰富。那我们也可以从保罗惯用的一些用灵这个字的这些上下文来看，其实这里可能指的是圣灵哦。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四章一节说，他说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在这里讲到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站立的稳保罗在后面讲是要靠主的，是靠主的，不是靠人的意志的，是靠主的。所以在这里同有一个心智，这个灵智可能是圣灵。第二个，我们刚刚讲说保罗相信他要做的事情会被成就，这件事情是因为圣徒的祷告，还有靠什么？还有靠圣灵，对不对？靠基督之灵的帮助。所以保罗在使用这些字的时候，很多地方在这里都指的是这个灵智，指的是圣灵。更何况我们讲到的另外一个解释是同心合意。以弗所书的教导是四章三节说，那个合一的心、合为的心是圣灵赐的，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若是没有圣灵，人要合一是困难的，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合一的心从圣灵而来。因此在这里这个灵字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圣灵，也就是说在一个圣灵里面，我们可以因此我们可以合一，可以团结一致，可以抵抗任何来的这些侵扰，以至于我们可以站立得稳。这是依靠圣灵才做得到的。而且当我们在圣灵的保守，在圣灵的恩典，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力量的泉源。这个力量的来源是从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而来的。因此当众人愿意在一个圣灵里面合一的时候，他可以站立得稳，他可以为福音努力，他可以不害怕敌人的惊吓。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第一个，这个同有一个心智解释成圣灵的重要性。因为一切后面这两个样貌也是源自于第一个样貌的依靠圣灵。当我们愿意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齐心的为基督的福音来努力，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的来努力。齐心这个字我刚刚讲过，就是原文是 scape 就是魂的意思。魂通常就是指的我们个人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人所有的 这些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自由的意志，都在我们的魂里面。所以因着我们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也就是在这个魂里面，在一个魂，一个魂就是一条心，一条心，众人好像一条心，这是一个同心合意的展现。而这个同心合意是为了福音来努力。这是三个样貌，第一个样貌是很重要的基础，可以贯穿另外两个，可以成就另外两个。而第二个样貌就是在我们展现我们的生活，那个天国公民生活里面比较积极正向的一面，是向外的，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为神的福音努力。这其实也是保罗最看重的事情，其实也是我们的使命，一个天国公民的使命。在马太福音，在基督离世之前， 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但是要怎么传呢？在这里我就想到，其实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耶稣基督也勉励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然后怎样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而有些人就觉得做见证，那就是我就到处去讲我的见证的故事。其实那个原文可以翻成成为我的见证，也就是说你不只是嘴巴讲，而是你的生活是展现出来那个福音的见证。你本身就是一个见证，看到你，看到你与人的互动，看到你的生活，看到你在各样的事上，就看到基督的福音，是成为福音的见证。也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天国公民，这是比较正面积极的一个面向。另外第三个面貌，当我们愿意同心合意，在依靠一个圣灵站立的稳，我们可以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凡事就是一切的事情，惊吓是形容马匹受惊的样子，马匹受惊很可怕啊，乱跳乱踢，对不对？然后非常的那个动作非常的激烈，这是形容那个害怕的那个程度是非常非常强的。当信徒面对逼迫、面对反对或困难的时候，其实那个内心的那个害怕，一般人可能会很大很大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一个天有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的这个人的身上所展现的，却是不害怕，不怕敌人的惊吓。在当时腓立比信徒所面对的敌人，第一个从外面来看，就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是罗马的殖民地，所以罗马政府它是一个政权。罗马皇帝凯撒要求他的子民们要崇拜皇帝，对皇帝要崇拜，这在信仰上面对基督的门徒来讲是一个挑战。并且所有基督徒都口称基督是主，是他们的王，这在政治上面那个王权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威胁，所以政治实体对这个是会担心的，所以会对他们加以迫害。另外他们在一个异教的社会里面，那种崇拜的异教崇拜的氛围，所以也对他们都是一些威胁跟影响。另外在里面他们有，就是在他们的群体里面也有一些问题，这会让他们害怕担心的，一个就是异端的教导，这在后面第三章第四章我们会看到，并且也会看到他们教会里面有纷争，有不合一的状况，这种内外的威胁都会令人担忧。但是保罗说，当我们可以依靠一个圣灵站立得稳，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害怕这一些威胁。这也是一个天国的公民，他要慢慢的去认识，而在信靠当中，他们要开始展现这种不害怕、不惧怕、可以站立得稳的生命。一个天国公民外显会有这三个样貌。经文其实停在这里就可以开始教导，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保罗接着说这是证明。保罗其实接下来从28节下半段到30节，保罗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前面是你们要活出这个样貌，但是保罗要告诉我们，其实你们活出这个样貌是蒙恩得救的明证，是蒙恩得救的明证。保罗说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这个证明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就会显出来。当我们 活出这样的一个样生命的时候，他会显出，保罗说会显出一件事情来。但是你如果用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说他们沉沦你们得救，我们很快就会想哦，所以我们活出了一个与福音相称的这个生活生命样貌的时候，哎，那个不信主就会沉沦，然后信主就会得救，你会觉得逻辑上你过不去，为什么我们这样活他们就会沉沦呢？其实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说当我们活出这个样貌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世界有个区隔，而这个区隔会显出什么？显出就是不信主的这些人，不认同的这些人，他们会觉得什么？你们怎么那么傻？你们要去跟政权对抗？你们这样是拿你们的生命开玩笑？他们会认为属神的儿女是沉沦的，但是其实属神的儿女是得救的，腓立比教会是得救的。所以他们沉沦是指敌人会认为信徒们会沉沦，会失去生命，而其实信徒们会得救，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面，因为接下来讲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就好像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界是不能理解那个在神救恩计划里面那一个智慧的，他们是不理解的，所以他们会认为你们基督徒们会沉沦，而其实我们是在蒙恩得救的里面。所以保罗说因为你们蒙恩了，这是上帝的计划，而上帝的计划是透过他的恩典。蒙恩这个字有白白承受恩典的意思，这个蒙恩不是我做了什么所以我得到恩典，这个蒙恩指的是我们白白的得到这样的恩典。当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是承受了一个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白白承受，我们没有做什么，上帝就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而这个恩典让我们可以活出了那一个天国公民的样貌。而这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依靠圣灵。依靠圣灵其实就是一个信仰，就是一个信心。在这里保罗也强调，他说你们蒙恩是可以怎样，可以信服基督，并且可以为基督受苦。蒙恩让我们可以相信基督，上帝把我们放在他的救恩计划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相信的能力，那个信心会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一个相信的能力，我们可以相信基督，而且更有一个能力是我们可以为基督受苦，可以为基督来受苦。刚刚我们讲说那个天国公民的那个生命里面有一个不害怕敌人的惊吓，显然在我们在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到一些威胁，就像保罗他遇到的捆锁一样。而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上帝是会坚定我们的信心，这个救恩会让我们更相信基督，会让我们即便是传福音，即便是成为神的活见证，福音的活见证，我们要蒙受灾难捆锁，我们都可以不害怕，我们都可以有能力站立得稳，这个能力也是在救恩里面要给我们的。保罗在这里强调那一个前面讲说那个活出神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不是单靠自己的，是依靠圣灵的，是在上帝的救恩的计划里面，我们会 得着那个信靠的能力跟那个抵御这些艰困的能力。所以神的恩典其实他同时赐下来，让我们可以相信基督，在信心里面与基督同行，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并且我们会有为基督受苦的能力来面对一切的艰难。所以不论是在相信或者在受苦当中，基督都是那个生命的源头跟核心。谈到受苦，这里讲到受苦其实是我们因着坚持我们的福音信仰，要成为那个见证，我们要面对的苦难。这个苦难是外加的，是从仇敌，是从那一些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加给我们的。这个受苦不是我们说哦，我们要为基督受苦，所以我们要去修炼我们的生命，要去找很多的苦来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其实这是当我们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承受的。所以你不用去自找苦吃，这个苦会来找你，这个苦会来找你。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可能我们比较少会承受这些因着福音的苦难，在中国大陆就很多，中国大陆就很多。但是你说我们在台湾也没有因着我们的信仰受苦难，其实也不尽然是这样。我想有些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老板他给要求你一件做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呢就跟我的信仰有违背，其实也是蛮苦的。因为 我过去也在职场有20几年的工作经验，虽然我是后来才成为基督徒，但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也面临到这些挑战，特别是我们是工程业，工程业就是你常常规范，你稍微改一下，那个价钱会差很多，然后就会图利，所以 有的时候老板为了要赚钱，他会跟你讲说，你为什么要开这么严的规范，改一下，那你怎么办？其实我们也会在这里面受到一些苦难，但是也真是巴望我们也可以在依靠上帝，在圣灵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里面，我们来面对这些苦难。好，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活出与基督福音相称那个天国公民那个样貌，那个生命来，而这样的一个生命会显出我们依靠圣灵站立的稳，也会显出我们在圣灵里面合一，为神的福音齐心努力，更是会看到我们可以面对困难，我们不会惧怕，我们不会受惊吓。而保罗也告诉我们，其实活出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得救的见证。你在上帝的救恩的计划当中，你才会展现出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生命。这是一个可以显出来的，可以显出你其实在救恩的计划里面，而这是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立志要活出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上帝那救恩的恩典是赐能力给我们的，我们可以更加的信靠圣灵，信靠基督，我们也可以因此我们可以面对很多的困难，可以来为基督受苦，可以与基督一同来同行。而我们看到其实那个神白白的恩典救恩跟我们可以展现的生命，其实它是一个递增的回圈，它是一个递增的回圈，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当我们承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开始有能力改变崭新，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崭新的生命，我们开始不一样，我们开始活得越像神天国的公民的样貌一样。虽然我们可能还是会软弱， 会跌倒，但是这个东西会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加增。当我们看到一点我们的改变，我们也可以比较有信心的相信，其实我们就走在上帝的计划里。而当我们走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们就更可以相信，更有能力的去活出这样一个生命的样貌。这是一个递增的回圈，巴不得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回圈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更新，可以不断的变化，我们可以真正的让世人看到那一个神国天国的子民，那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要来仰望你。主啊，保罗告诉我们要活出一个与你福音相称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要与过去不一样。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白白的恩典当中得到这样的能力与信心，坚定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一同的在这条天路上面与你来同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